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要聊的东西可以说是超级震撼。
没错，绝对会颠覆你对很多熟悉事物的认知。
想象一下啊，如果你现在正在看一部非常宏大的太空科幻史诗大片，开场通常是那个极其壮观的长镜头，扫过星系啊，掠过旋转的星云呀，向你全方位展示整个宇宙有多么广袤，又有多么混乱，
让你感觉人类简直就像尘埃一样渺小。
对对，但紧接着画面毫无预警的开始举起缩放，就是突然直接穿过大气层，穿过云层，然后镜头啪的一下定格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
聚焦在一个非常普通的中东男人的帐篷里。
没错，这种史诗级视角的突然急刹车，老实说绝对会让你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感。等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停下？
这种从宏观宇宙直接跳跃到微观个人的剧烈转变，在叙事学上其实是最具冲击力的手法之一，它就是在迫使我们停下来思考。
而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带你深挖的核心。我们今天面前放着的这份核心资料是 Kenneth Matthews 博士关于创世纪第11到12章的教学诺笔记，
是一份非常非常精彩的笔记。
确实如此，我们今天的任务不仅仅是重温一段古老的家族历史，我们是要搞清楚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呼召是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一次极其巨大的转变。你看啊，创世纪的前11章涵盖的全是那种宇宙创造、人类起源、全球大洪水这样的普遍历史，
都是大场面。
对，全是大场面。但是到了第11章27节，文本突然极其突兀地冒出了一句，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这就感觉像是作者在高速公路上开到时速120迈，然后突然拉起了手刹。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其实在文学结构上，这句看起来很普通的家谱开场白，它扮演了一个极其关键的铰链角色。
铰链怎么说呢？
就是说之前的文本刚刚结束了关于挪亚的儿子闪的那种宏大族谱，接着立刻就引出了他拉，也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这个铰链呢，把前面全人类的宏观背景和后面即将展开的特定家族历史死死地锁在了一起。可以说就在这一刻我们正式翻篇了，
从普遍历史翻篇了。
对，直接步入了族长历史。
但这就是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既然我们要翻篇，为什么作者要花这么惊人的篇幅来专门讲一个人？我对着这份笔记算了一笔账。
哦，你发现了什么？
创造天地、日月星辰这么重大的宇宙级事件，作者只用了两章。人类在伊甸园堕落、关系破裂，重视宇宙级的巨大创伤，只用了区区一章。
确实很简短。
是啊，但是从第11章一直到第25章，长达十几章的篇幅全都倾注在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身上，
连他们日常的鸡毛蒜片都写进去了。
对啊，我们读到了他们的日常争吵、他们的恐惧，甚至他们和上帝的对话。这难免让人觉得上帝是不是失去了对大局的掌控。在一个充满战乱和危机的庞大世界里，为什么在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琐事上过多附焦呢？
这恰恰是理解整部文件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把这种过度附焦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你就会发现这绝对不是失去大局。
不是吗？
完全不是，恰恰相反，这是为了解决大局中出现的致命问题。你想想看，在伊甸园的堕落之后，人类经历了关系破裂，罪恶不断蔓延，整个世界其实陷入了一种彻底破碎的状态。
嗯，就像一面碎掉的镜子。
对，而亚伯拉罕就是为了应对这种宇宙级破裂而设立的终极处方。在这份资料中， Matthews 博士指出，亚伯拉罕被描述为一个关键的枢纽，或者说是一个孕育救赎的母体。
哇，母体这个词用得很重。
是的，上帝将镜头死死锁定在他身上，是为了向我们展示一个能修补整个世界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是从一颗极其脆弱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的。
既然他是一个关键枢纽，这就引出了过于他身份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因为我们脑海里的第一反应通常都会觉得，哦， 他是第一个希伯来人。
我们往往把这当成一个简单的民族标签吧，对吧？
对，就像是他的身份证上印着希伯来族一样。
但从历史和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资料里揭示了一个经常被忽视的细节。亚伯拉罕最初其实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理解的那种希伯来人，
连他的父亲都不是。
没错，他的家乡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加勒底的乌尔，那可是一个拥有高度文明、多神崇拜的繁华大都市，它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生活背景。
而最让我觉得生动的是这份笔记里对希伯来这个词的词源解释，这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是的，那个解释非常有意思。
它最初的意思其实是旅行者、移民或者是跨越边界的人，这一下子就把它从一个抽象的宗教符号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了。
他不再是一个坐在炎帝享受祖荫的古代贵族了。
对，他是一个自称为寄居者的人。在古代世界，离开你的家族和城邦，那可不是去度个假，这就意味着你要放弃一切社会保障和安全网，对吧？
完全正确。在古代近东地区，成为一个跨越边界的人几乎等同于将自己暴露在极度的危险之中。他是一个不断跨越地理边界，同时也跨越属灵边界的旅行者。
所以既然我们现在明确了亚伯拉罕就是那个跨越边界去执行修补任务的人，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补救计划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资料里引入了一个非常绝妙的比喻，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整个摩西五经的运作方式。
就是那个毛衣的比喻，对吧？
没错，盲衣比喻。我们在阅读这些古老文本时，必须要区分主题和母题，
也就是 theme 和 motif。 想象一件色彩斑斓的毛衣，它肯定有一个主色调，比如大面积的深蓝色，这就是主题，是整件衣服的基调。
然后上面可能还点缀着红色、黄色的零星花纹。
对，这些花纹就是母题，它们增加了层次感，但是是从属于主色调的。
解释得很完美。那么整个摩西五经的主色调，或者说这把大伞的主题，其实是上帝部分实现或者说尚未完全实现的应许。
尚未完全实现的应许。
对，而且这个应许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包含了三大核心支柱。
哪三大支柱？
第一，土地，也就是领土。第二，后裔，这就代表人口和血脉。第三呢，是祝福，而这个祝福是建立在与神深厚的关系之上的。
坦白说啊，当我第一次在这份资料里看到这三大支柱的时候，我心里是有点怀疑的。
觉得听起来很普通？
古代世纪所有宗教的标准新手大礼包吗？
新手大礼包。在那个时代，每一个部落的国王或者地方的神明不都在承诺丰收和子孙满堂吗？这凭什么能被称为一个改变宇宙的应许？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合理的质疑。表面上看，这确实是典型的古代承诺。但是如果你把这三大支柱放回文本的宏大叙事中，也就是去对比创世纪的前两章，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哦，怎么个不同法？
在伊甸园里，上帝最初给了人类什么？首先是管理受造物和领土的权利，这就对应了土地。
有道理。
其次是让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对应了后裔。
原来如此。
最后，上帝在园中与人同行，赋予了他们作为属灵存在的尊严和亲密关系，这就对应了祝福。
哇，所以这不是什么随便给出的物质奖励，这三点完美的弥向了伊甸园的初始状态。
一模一样，这就解释得通了。这一切听起来简直就像是一个伟大的系列重启一样，就跟电影拍续集重启一样。上帝不是在发明什么全新的东西，他是在利用亚伯拉罕这个旅行者重新建立最初在伊甸园里被人类自己搞砸的那个完美蓝图。
系列重启这个说法非常精准，文本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基于上帝单方面良善与爱的立约行动。
单方面的？
对，虽然在第十二章前几节没有直接出现约这个字，但这绝对是亚伯拉罕之约的经典表达。在后来的生命记第七章中，这被称为拣选之爱。
拣选之爱，也就是说不是亚伯拉罕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好事赢到了这份合同，对吧？
没错，而是上帝出于自己的主权和爱，主动走进了这段关系，开启了你说的这个重启计划。
等等， 如果这是一个宏大的拯救世界的重启计划，那我就不得不吐槽一下这个选角了。为什么选角这么奇怪？
选角怎么了？
从文本来看，亚伯拉罕的起点简直糟包透顶啊。你看，在第十一章的结尾，作者特意交代了几个家庭背景的细节。他的兄弟哈兰早逝了，留下了一个侄子罗德，这成了他当时唯一的潜在继承人。
这是第一个困境。
但最致命的一击是，文本明确指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莱，也就是后来改名叫撒拉的，是不生育的。
这是个巨大的反差。
这就很离谱了呀。上帝刚刚才信誓旦旦地承诺了你的后裔将成为大国，结果镜头一转，你的妻子根本无法生育。这在生理学和逻辑上简直是个不可完成的任务。上帝为什么非要选一个不孕不育的家庭来开启一个关于后裔的伟大应许？
因为这就是张力所在啊，也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尚未完全实现的应许的真正含义。
故意制造难度，
可以这么说，上帝故意选择了一个在人类看来毫无希望的起点，是为了证明这个应许的实现完完全全只能依赖于上帝的能力，而不是人类自身的自然繁衍或者人为干预。
嗯，这确实把舞台搭好了。
这就带我们进入了亚伯拉罕所面临的终极考验。上帝对他的训练在文本中形成了两个非常完美的首尾呼应。
哪两个？
就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的开端和第二十二章的那个顶峰
啊。这两章的对比真的让人读起来不寒而栗。在第十二章，上帝对他说，离开你的家乡，你的本族，你父亲的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实际上是要让他彻底斩断过去，
放下一切。
对，放下家族的庇护，已有的财富和所有的安全感。
是的。而到了第二十二章，也就是那段著名的让人读起来几乎窒息的文本中，上帝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山去。
我的天哪。在第十二章他必须放弃他的过去，而在第二十二章他被要求放弃他的未来。
没错，因为以撒就是那个应许的全部载体。这种从放弃过去到放弃未来的旅程，其实就是一份在信心训练营中打磨出的终极履历。
既然聊到了这里，让我们稍微停一下，好好聊聊信心这个词。因为在现代语境下，我们经常把信心弱化成一种盲目的乐观。
就像闭着眼睛跳悬崖，希望下面刚好有张网接住你。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但这根本不是亚伯拉罕所经历的。在这份资料中，我看到了一个关于信心的绝佳类比，
那个坐飞机的例子。
没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不妨现在想象一下你上次坐飞机的经历。当你拖着行李箱走进一个重达几百吨的金属管子里，并且相信它能把你从北京安全带到上海时，你靠的绝对不是盲目的迷信，对吧？
显然不是。你之所以敢坐进去，是因为你拥有知识。你知道流体力学是存在的，你知道航空公司的运作标准是有保障的。
嗯，知识是基础。
同时，你也有经验，你可能观察过无数次飞机的起降，或者你自己就已经平安飞行过很多次了。所以，你的信心是建立在可靠的知识和历史经验之上的。
没错，亚伯兰罕的信心同样也不是闭着眼睛下跳悬崖。当他走在前往第二十二章那座山的路上时，他已经不是第十二章里那个刚从乌尔出来的愣头青了。
他已经成长了。
对，在这两章之间漫长的视野里，他积累了大量与神对话互动的经验，甚至是他自己把事情搞砸了之后又被神拯救的经验。
他还亲眼见证了妻子在绝经后奇迹般地生下了以撒。
所以这种信心，资料里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准确的名字，叫做互动性知识。
这种互动性知识啊，引出了整个测试最核心的部分。上帝在第二十二章实际上是问亚伯拉罕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
什么问题啊？
他在问亚伯拉罕，你爱我，信任我，是因为我赐给你的那些礼物，那些土地、财富，还有你怀里抱着的这个应许之子，还是因为我这个给予者本身？
哇，礼物还是给予者。
真正的信仰必须通过最艰难的忠诚的行动来证实。
放弃得来不易的礼物，选择那位给予者，这真的太难了。
极其困难。 但亚伯拉罕举起刀的那一刻，他证明了他对给予者有着绝对的信任。资料中引用了希伯来书11章的一个极其深刻的共鉴。
是关于复活的那个吗？
对。资料指出，亚伯拉罕在那一刻其实心里相信，即使以撒真的死了，上帝也能让他死里复活。
这简直不可思议，为什么他会这么想？
因为他的互动性知识告诉他，上帝的应许绝不会落空，同时也说明亚伯拉罕内心真正在寻找的已经不仅仅是迦南地那几块可以踩在脚上的泥土了。
那他在找什么？
他在寻找一座有根基的城，其设计者和建造者是神。这意味着他明白这个应许早已经超越了今生的时间和空间，
具有了永恒的维度。
没错。
所以他真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跨越边界的人，不仅跨越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理边界，还跨越了物质与属灵、短暂与永恒的边界。
是的，这是一次极致的跨越。
那么现在我们需要把今天的两条线索收拢一下了。他个人的这种极致的信仰跨越，最终又是如何解决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宏观的世界破裂问题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得先解开文本中的一个地理小谜团。
地理谜团。
这份研究资料中提到，有一个细节经常让读者感到困惑，那就是亚伯拉罕到底是被呼召出乌尔还是出哈兰？
哎，对对对，我在读文本的时候也卡在这儿了。你看第十一章说他们一家从乌尔出发，但半路上停在了哈兰，然后到了第十二章又好像是从哈兰接到了正式的呼召，到底起点是哪个？
这就需要我们理解古代文献特有的一种叙述手法了。资料指出，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七章中，斯提帆做了一次非常精彩的讲道。在那里，他使用了一种被称为望远镜视角，或者叫做折叠的手法。
望远镜视角，这什么意思？
你想象一下那种老式的航海望远镜。
就像海盗用的那种，一节一节的。
对，就是那种由好几节圆筒组成的望远镜。当你把它拉开的时候，每一节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嗯哼。
但是当你把它推回去折叠起来的时候，从侧面看，远处的圆筒和近处的圆筒就完全重合在了一起，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单一的整体。
哦，我懂了。所以斯蒂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就是把上帝在乌尔给亚伯拉罕的初步意象，也就是创世纪十五章里记载的那个预示
与后来在哈兰的实质性呼召，也就是第十二章的内容，
像望远镜一样折叠成了一个伟大的连贯行动。
完全正确。上帝的呼召从来不是断裂的，而是一个持续不断推进的过程。
这太绝了。也就是说，无论这个望远镜拉得有多长，中间停动了多久，重要的是亚伯拉罕顺服了这个持续的呼召，他迈出了那一步。
迈出这一步改变了历史。
而他迈出这一步的结果带来了一个惊人的在文学和神学上的对称。在这里我必须得分享一个我在阅读这份文本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的细节。
你注意到了那个数字对吧？
对，在创世纪十二章的前三节，也就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呼召中，祝福这个词的各种形式你猜出现了多少次？不多不少，恰好出现了五次。
五次。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整整五次祝福。这应该绝对不是什么巧合吧。
在这种高度精炼的古代文件中，关键数字的重复绝对不可能是巧合。这五次祝福其实就是解开整度创世纪前半部分悲剧的一把核心钥匙。
怎么解开的？
如果你往回翻，去看看创世纪一到十一章那个破碎的世界，你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对应，那里恰好有五次诅咒。
等等，五次诅咒对冲五次祝福，我们来盘点一下。
好啊。第三章因为人类的背叛，蛇被诅咒了，这是第一次。
同样在第三章，地也被诅咒了，这是第二次。
没错。到了第四章，杀害自己兄弟的该隐被诅咒，这是第三次。
第四次呢？
第八章，大洪事之后，神承诺不再诅咒地，虽然说的是不再诅咒，但这是第四次明确提及这个概念
啊。我明白了。那最后一次就是在第九章，韩的儿子迦南被诅咒。
完全正确。这五次诅咒，你可以看到他们让整个世界变得千疮百孔， 人类通过无休止的背叛和暴力把自己彻底孤立了。
然后突然之间，镜头急剧缩放到了亚伯拉罕身上，啪，五次祝福直接盖了上去，
完美的对称。
那这究竟是怎么运作的？我的意思是，亚伯拉罕个人得到了祝福，为什么就能抹平整个世界之前的诅咒呢？这当中的机制是什么？
这个机制其实非常深刻，之前的五次诅咒，他们的根源都在于一点，人类对上帝的不信任和背叛。
他们想要撇开上帝自己单干。
没错，自己夺取控制权。而亚伯拉罕所做的恰恰与他们截然相反。
他选择了极端的信任。
对，哪怕是要求他献上自己的未来，他也依然信任。他通过这种信任，在人类堕落的基因里重新注入了顺服与信仰的抗体。
所以他成为了一个载体。
是的。在创世纪第十章的国家列表中，文本提到了世界上当时有70个国家。上帝就是通过祝福这一个跨越边界的人，建立了一个向这70个国家输送祝福的通道。
哇哦！
对于那些像亚伯拉罕一样愿意去信任那位给予者的人来说，历史上的诅咒将被彻底逆转为祝福。
这真的是太奇妙了，一种深沉的跨越历史的对称美学。让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这段不可思议的旅程吧。
确实是一段史诗般的旅程。
我们跟随着那台史诗级的摄影机，从浩瀚的宇宙和人类的普遍历史猛地缩放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聚焦在亚伯拉罕那个看似毫无希望不孕不育的家庭里。
我们理解了摩西五经那件巨大毛衣的主色调。
没错，那些尚未完全实现的应许是如何精妙地镜像了伊甸园最初的完美蓝图。
我们也陪伴亚伯拉罕经历了他个人的信仰地理学，
看着他如何像我们信任一架飞机那样，通过互动性知识将日常经验转化为终极的信任，证明了他爱给予者胜过爱那些礼物。
最后，我们见证了这五个强有力的祝福。
是的，这五个祝福是如何通过信仰的基石，巧妙地抹平了人类历史上那五个沉重无比的诅咒。
这是一个关于信任，关于放弃以及终极恢复的史诗。亚伯拉罕的故事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当一个人愿意成为那个跨越边界的人时，他不仅能改变自己家族的命运，
他甚至成了扭转整个世界历史绝迹的枢纽。
确实如此。
没错。所以在今天这期深入探讨的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直接抛给你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今天我们学到了希伯来人最初的含义是旅行者，跨越边界的人，
一个不畏惧未知的人。
亚伯拉罕之所以能迎来那五个不可思议的祝福，扭转世界的诅咒，全都是因为他愿意彻底离开他的加勒底的吾尔。
他离开了所有的舒适区。
对，他抛开了他过去的成就、熟悉的环境以及庞大家族提供的那些虚假的安全感。那么仔细想想你自己的生活。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在你的人生中，什么是你内心深处的那个加勒底的吾尔？
有哪些是你紧紧抓住的安全感？
又有哪些是你不敢打破的陈旧边界，正是你今天需要勇敢跨越并且彻底抛在脑后的？
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是的，也许只有当你像亚伯拉罕一样愿意放弃那个让你感到极度舒服的过去时，你才能真正拥抱那些属于你的尚未完全实现的奇妙未来。
非常值得深思。
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史诗般的镜头缩放与知识之旅。我们期待下一次继续带你展开新的深入探讨。下次见。